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社青的文宇。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信主的过程。我是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就是我们家，我是第一个，然后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基督徒。那在信主之前，我过得不是很好，在大一跟大三的时候都曾经被诊断有忧郁症，也就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我特别要提的是，在我20岁的那一年，认识了一个男孩子。那我很喜欢他，其实他是个非常花心的人，而且很喜欢跟女人要钱。那为了讨他的欢心，我就给了他很多钱，然后也为了他刷爆了我很多张信用卡。可是即便是这样子，他还是去交别的女朋友，那让我非常的伤心。所以最后我就离开了他，但是欠银行的钱必须要还。那我就开始了过还债的日子。那更糟的是，那时候我跟家里处得很不好，所以我就搬出去住，然后经济就陷入了更大的困难。我记得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只付得起信用卡的最低缴款金额，然后每个月再拿信用卡去超级市场再刷卡买菜回来。那又为了要付我的生活费，我要长时间的家教跟打工赚钱，也赔上了我的学业。最后我是以全系倒数第三名毕业的。那最后我还是搬回家，也认识了我第二个男朋友。那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工作，可是都一直很不顺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碰到公司倒掉，然后我的收入就一直都很不稳定，所以还债也还得非常的慢。那一直到我23岁的时候，我的债务终于快要还完了，可是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他突然跟我说他也欠了一笔钱，然后因为他觉得我之前的男朋友对我很坏，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花钱请人去救那个男生，然后他的钱是用借的。那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没有盼望了，因为当我快要还完第一笔钱的时候，第二笔钱又出来，那是不是接下来会有第三笔、第四笔钱下去？我就在想，我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不要了，我觉得我走不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跑到康斯美去买安眠药，然后非常感谢上帝，说我买回家之后发现我买错药了，我买成高浓度的咖啡因，然后我就自杀不成，然后就活了下来。那这是发生在前年年底的事情。那后来在去年1月的时候，我的表姐就是受洗的素云，那她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受洗成基督徒，她从英国回来，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我女儿，你应该要趁年轻就好好念书，不要一直工作。”而且她看我工作一直换，她说：“应该好好念书，多充实自己。”那我就说，我当然非常想念书啊，可是我没有办法念书啊，我还欠了一堆钱要还。那后来我就真的忍不住，我就把他约出来，然后就把我那几年的辛苦、我的心酸就通通跟他讲，然后一直讲就一直哭一直哭。那那个时候他就，我就看到他就低下头去祷告，然后他抬起头的时候他就对我笑，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到6月，就是去年6月的时候，如果我的钱还没有还完，他要帮我还这笔钱让我去念书。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我表姐她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没有领到她第一份薪水，她才刚回台湾。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然后她又跟我说，因为我相信这是我的主要我做的事。她又跟我说，我相信这是我的主要我做的事。那就因为这句话，我就相信了。我不认识上帝是谁，我不认识上帝是个什么样的神，但是我知道他是来救我的，然后我就信了这位神。那后来很感谢上帝，是到了去年4月的时候，我突然莫名其妙被公司强迫离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了。可是我的父母突然决定拿钱出来帮我还债，终于结束了我多年的噩梦。那我非常的感谢他们，我也很感谢上帝。而且因为他们照顾我，让我不用工作，我可以专心的准备出国的考试，我也开始来教会，有固定的教会的生活。那 非常感谢上帝，在今年因为上帝的保守，我申请到了心理智商全美排名第七名的学校。我是个倒数第三名的学生，可是上帝为我开一条路出去，我知道这是他要我走的路，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的能力。那这一年多来，我过得非常的平安，而且我每天都很快乐，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这么平安喜乐过。虽然有的时候会难过，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是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他不允许天色苍凉，但是他允许永不离开，他允许不死的爱，他允许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有依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切的重担他都会帮我们背着，只要你愿意。我觉得我的一生一直在追求一份爱，一个避风港，为了爱我可以付上任何的代价。可是信主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在追求的那份爱就是上帝的爱，只有这份爱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这份爱是你不用辛苦努力去获得的，只要打开我们的心让它进来，上帝就给我们满满的爱。那最后我想说，愿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荣耀耶和华的名，这是我的见证，谢谢。
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快乐 的弟兄或姐妹，可是他们背后都有一段令人鼻酸的往事。但是这些往事呢，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神在这当中让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成为他的满满的祝福，因为这样的经历才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好不好？那现在开始我们现在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如果您翻的是合合本，在264页。我用和合本来念《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在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今天很高兴王荣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属灵继承权。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属灵继承权。那我们知道要继承一个产业，它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的程序，就是你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你的父亲血统上继承他的这个产业。那常常会看到为了要继承一个产业会引起很多的纷争，我不晓得我们有注意在这个媒体当中常常会，如果一个人出名的话，就很多人会出来要争取遗产，对不对？那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要用现在高科技的话是要用什么鉴定 DNA 的鉴定。那如果以前 DNA 没办法鉴定的时候，就要透过很多的文件资料证人来证明说我就是那个有钱人的子孙后代，那我有钱可以继承。一个身份跟一个继承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常常我们会因为不晓得自己的身份， 那所以我们不晓得我们有什么继承权。我们有自己的深深的父亲啊，我曾经听过一些故事，是他长到大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不是我的父亲哈，我父亲在别的地方。那如果这个父亲呢，是默默无闻的话，就没有人想要去找。可是如果这个父亲是有名的，你都会开始去找。最近前不久不是那个黑松的，然后是黑松的老板的，他说是这样子哈，就是会出来要求这个继承的钱。常常会遇到一些为了继承权而吵架，甚至谋害、谋杀的这种事情发生。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弟兄，他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继承权，他是长孙哈，在这个当中夹在这个他的叔叔辈跟父亲之间的这种争执，这个遗产的这种。那时候还没遗产哦，因为阿公还在，为了争执说，阿公如果过世之后，这些财产要怎么分的问题，人都还没走，还很健康，但是因为他们常常就是眼睛就盯在那个田产上面，这个弟兄啊，因为这样子，佛魔哈，这个心的佛魔什么都还受不了，然后来自杀，那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每天看到的就是那些。叔叔辈的人对他那种冷眼冷语，就是啊，他恭敬一下后，以后一定是你会分多一点，然后就是那种啊，恶言相向，那种冷嘲热讽。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当一旦有利的时候，我们会极力的想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份的遗产，我们会想要去宣告我们的身份。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晓得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失落了许多的继承权，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家庭，你从你的父亲遗传了什么，可能我们会外教的，我们遗传一些特质长相，我们会遗传一些个性。那我们相对于的父亲他有财产，我们会继承是遗产，这个东西是不用你去争取，他就会给你的，因为你生生的父亲，他会给你一些特质，从血缘当中他就给你一些特质，不管你喜不喜欢。虽然有的人很讨厌自己的长相的时候，都会怪罪是你的父亲嘛，尤其是女孩子都老是你哈，我才会今天长得这样子，因为没有人可以怪，就是怪自己的父亲，那好的都是自己的哈。那坏的都是父亲给的。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父母的身份，你有自己的父亲，当你想起你的父亲的时候，你想起你的父亲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印象是什么？他带给你的是什么？这个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他都会给你的，因为你就是他的父亲。他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他的儿女。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生你的父亲。父亲节刚过哈，8月8号，我不想你怎么过的。有的人想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只记得他常常会管教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印象，然后内向。很尽责的一个父亲，可是印象中没有多少的欢乐是跟父亲的这个印象，这是我的印象。那他带给我的一些影响，当然我就是比较内向那一面，这个就叫遗传。我的身份是从我爸爸这边遗传的，但是我们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身份，就是。我们有世上的父亲，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有的人他从出生到他去世，他都不晓得他是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么讲说， 我们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做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是世上有一个父亲生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两个身份是同时交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就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还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我们是被束缚的事物所管辖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父亲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常常带给我们有不同的感受。有人比较幸福一点，他会觉得父亲很爱他；有人比较辛苦一点，他觉得父亲给他的都是伤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受管教于这个父亲。所以这里讲说，在时候还没满足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我们受到很多世俗的控制，世俗的小学的控制，很多世俗的力要来控制我们。比如说，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比较竞争的时候，你不可能脱离这个世俗的律法，你不了，你就是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当有人在追求完美的时候，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对父母的要求一直盯，一直盯，一直盯，你就会变成有完美主义的倾向。这个是在还没有认识你自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之前，你是受到这些瑕疵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是很大。他说，时候到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祝福我们，将我们从这些管辖当中领出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相同的身份在我们身上，我们却常常只记得一件，就是我们是祝福的一个由着父亲来生我们，可是我们常常看不见属灵的这个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在教会当中出入，我们常常知道，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会这样想，会这样想。可是我们的心里却常常是活在世俗的管辖当中，我们常常受困于这个世俗的管辖当中。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去到这个世俗的方法要去解决我们的事情。世俗的人会有名去宣告他们的继承权，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去比对 DNA， 他们会去找出遗嘱，他们会古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电影，古时候他们用那个玉佩哈，折成两半，然后如果对在一起，就是你就是那个玉佩的主人的话，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他们用这种各种的方式要去指认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证明他们的身份。可是多辛苦，多辛苦！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绕了好大的圈子，为了要证明我们自己的身份，很辛苦。各位活在这个世上，刚才听到分享，我们常常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其实是很多原因的。我们渴望爱，我们会渴望爱，就是因为上帝在碰到我们的时候就把爱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渴望，但是在这个世俗的管辖当中，我们常常发现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个真爱的。他爱你，但是他不晓得真爱的时候，就常常用我们人的方式要去爱你，但是你内在的那个渴望永远不会满足，直到你知道你自己真正的身份，你才会满足。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是你是我的创造者，但是我们在世俗的管辖当中，你用自己的方法在寻求我们对自己最有利的，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案。父亲给你的影响，你会抓着这个影响去开创你前面的道路。但是许许多多时候，父母的影响是负面的。最近，因为有一个上次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女孩子受洗的事情，那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很清楚，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很清楚，就是身份的转变。当然，他的家人他受洗之后，那个这些家人呢，开始是用他的兄弟姐妹是用门槽歌颂的哈。你现在有天上的父亲了哈，你不用这个世上的父亲了吧？你有天父可以依靠啦。就是一直吵，那你就不用回家了啊。你就求告你的天上的父亲就好了。他感受到这个家人的一个排斥，可是我就跟他分享说，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能力可以去祝福。你有上帝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继承权。什么样的继承权？你要继承什么东西？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动工，让你会呼求他。圣灵在你的心中会唤起上帝放在你心中神的形象，那种被世俗所辖制的东西，圣灵会把你挪开，然后让你重新有那个能力可以活出上帝的形象。当别人误会你，别人嘲笑你，别人在那边旁边在刺激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所灵的继承权。这个姊妹她就用这样的心去面对她周遭的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刚开始她很挫折，她就跟我说好像没有用，我为他们祝福，我让他们祷告，可是他们好像在嘲笑我。是感谢主吗？也会是我本身弟兄的。真的，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慢慢改变。今天不是只有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就够了，是要常常宣告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这里讲说，圣经讲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能够做后上帝的后嗣，继承上帝所有的特质在你的身上。他有权柄，你就有权柄；他有祝福的能力，你就有祝福的能力；他有爱人的本质，你就有爱人的本质。他就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去做这样的宣告，他的家庭就慢慢改变。以前妈妈看到他不讲话，可是现在妈妈会开始跟他讲话，会要求他来帮忙家里的家务。本来妈妈是排斥他的，而且你越想我的话，家里不需要你。可是现在态度慢慢转变，他的工作伙伴本来嘲笑他说：“哦，你受洗一定有目的的，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机构。”宗教机构，所以你受洗一定是为了一群的孤独难教的家庭。可是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的祝福，对别人的祝福，就慢慢的会去改变别人，会去感动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上帝的特质在我们心中。可惜的事情是，我们常常活在世俗的管辖当中，忘记去做这样的宣告。想到过去成长的过程，会不会有难过的时候？对。看到别人的家庭很幸福的时候，有的人会不会觉得难过？对。常常有人问我说，尤其是来自不幸福的家庭，就兄弟姐妹都会问我说，我真的不晓得，我受伤很痛苦的时候，我要向谁诉苦？好像在跟上帝讲，可是从久上下来，有总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是我家？为什么是我家？为什么是我的父母？为什么是我这样受这样的遗传的影响？为什么？好多的为什么？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放在当你问到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眼睛放到上帝已经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个门。当我们永远停留在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常常我们会 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牵绊，这是一个漫长的路，一次再一次，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当你在宣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特权。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机会听到，我们还是在靠自己的方法在努力，没办法去抓住这样的运气。有些姐妹她这样跟我讲，她说：“我当初来教会的时候，我认为我没有问题，我只是好奇就来教会，那什么困扰啊，什么忧郁啦，都不是我的问题，我只是好奇。可是我知道，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非常自我。”他觉得他都没有什么需要，他只是因为看你们教会好玩，他就好奇去看。怎么知道他进了教会之后，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一个活在世俗的繁杂当中的人，可不是活得很好，有没有可能活得很好？短暂的，有的人他满意他的家庭，他满意他的工作，他满意他所有的事情。就像刚才文明姐妹讲的啊，我怎么那么不顺，我的事情都不顺，你怎么好顺啊，考试顺利，工作顺利，家庭顺利，这样的人需不需要主？他会认为他不需要，但是当他发现他有更好的一个特权，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想他会勇敢的去宣告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弟兄姐妹，或许你会觉得痛苦的东西是别人的，我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苦，我很好，有的话只是一些些的烦恼。去教会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有人告诉我去教会都是有问题的人，我才不愿意去。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抱着这种心态的人，我要告诉你，你是很可惜的。因为宣告属灵的继承权，不是因为你在世界上遇到什么风浪才需要的。宣告属灵的继承权，是因为他的丰盛的生命是在你内住在你心中，他需要被唤醒，他需要再一次被提醒的，不点燃的。如果这是一个特权，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放弃这个特权。如果你看不到希望，那你就更需要宣告这样一个特权。我们在他主的面前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愿不愿意这样相信这样的宣告？主，我是你的儿女，从我的心里面我来向你呼求阿爸父。有一个姐妹她来，她还没有信主，现在介绍去谈话，那她遇到好多好多的困境，谈到后来他都了解他的问题，我就最后问他说：“你这么多的困难。”他说：“我靠自己真的很困难，做不到，我已经受伤。你要叫我，很多人告诉我要坚强，我就是没办法。”我就告诉他说：“你有一个身份是很特殊的，每一个人都有的身份，你愿不愿意听听看？”他说：“好。”我说：“我所相信的主是我的创造主，也是你的创造主，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向他呼求？”我就跟他这样挑战，你愿不愿意？过去你去找心理医生，去找谁都告诉你，你要坚强，你要积极，你要正向，可是你都没办法，对不对？他说对，因为我受了伤很深。我说那你愿不愿意试试看，不要靠自己，你向爱你的主、创造的主来呼求看看，你愿不愿意？他点头跟我答应，因为他已经什么办法都试过，我就为他祷告。他会很乐意的离开，然后他要自己要去念书，要去打工。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他在他的尽头的时候，他知道他愿意相信，愿意试试看。可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就常常忘了这个特权。我们还活在我们很多难过的当中，我们说没办法，我坐伤好受，好辛苦，我站不起来。 当主跟你讲说你是我的儿女，你站不起来，我会扶你起来，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宣告？愿意相信，你就大胆的跟他讲，我愿意相信，敞开你的心灵，让主进到你的里面去。他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所生，学生在法律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做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在这个七月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许多的人的害怕，在我们医院当中，80%的人都不是基督徒，特别像这个。七月的时候，他们不平安，有的就会偷偷的去拜。我们每一年都为他们做平安的礼拜。我们说你们不用拜。我知道很多人在小时候因为不平安，长不好，就要上去我们做什么祭，拿一个神的孩子的儿子哈。可是很多这样的情形之后，成长过程当中都充满了干扰，不是祝福，不是祝福。因为认错父亲是一个最大的悲剧。当你认错对象的时候，认别人做父亲的时候，那是最悲惨的事情。既然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是生命的创造主，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再次的向他呼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像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父亲，有我们的父亲，我希望我们有心中有为我们的父亲祷告，因为我们的父亲也需要认识天父的父亲。如果他没有认识天父的父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体会那份的爱。当他们在体现那份爱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把那份爱给人家。所以这个特权，属灵继承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的。凭我们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自己的父亲祷告，求上帝，如果他还在的话，你求上帝的爱可以临到他，让他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求靠这位主。那为我们自己祷告，如果你的过去让你很多的伤痛，求主的爱来医治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世上的管辖是有一个期限的，日期已经满了。当你愿意呼求主名的时候，那个日期就是满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向他呼求过的，你今天都向他呼求，今天就会是那个终止的日子。当你心中有很多的恐惧，世俗的要求在你的身上在管辖你的时候，你今天你就勇敢跟上帝呼求阿爸父，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为我来赎罪，所以我们可以不再受这样的管辖。不管这个管辖是世上的价值观，是完美主义的驱力，是很多的罪恶感在你的心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力量，你今天就跟上帝呼求阿爸父。第一段我在唱的时候，我会先唱第一节哈。那我们今天就起来，我们来思考，就像上帝要跟我们讲，永远你是我的孩子，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世上的父亲可能会因为你做错事来骂你，来苛责你，但是我们的主，他在你做错的时候，他是拥抱你，他支持你，他爱你，他赦免你，他要赐给你平安。所以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要对我们说话。第一组，然后第